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愿意在读圣经上面下功夫的弟兄姊妹，主内家人，我是文慧，文章的文，恩惠的惠。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是相当熟悉文慧的。我是您在电台的主内家人，是您研经的同伴。那么今天的真道分解仍然会有士师记研读，文慧会和您一起的查考士师记七章一到三十五节。那么后半段呢，会有个专栏查经法，是由杨丹姊妹和文慧跟您分享的。俄陀涅、底波拉、巴拉、基甸、陀拉、耶夫他参。
进入士师记，认识以色列历史中最黑暗的一页，明白神的作为，学习顺服神的心意。士师记研读，
欢迎弟兄姊妹、主内家人跟文慧一起查考士师记。那么上两回呢，我们就开始查考了有关士师记第五位士师基甸的事迹。我们解释了当时外在的形势和内在的情况。当以色列民族在苦痛当中向神呼求的时候，神就呼召基甸起来做士师，施行拯救。但是基甸呢，多番推辞，还不断地去求凭证。可是我们的神蛮有恩典和包容，神给基甸一次又一次的印证，基甸终于推无可推，一定要去打这场硬仗了。那么七章第一节第二节说，耶路巴利就是基甸，他和一切跟随的人早晨起来，在哈律泉旁安营，米甸营在他们北边的平原，靠近摩利冈。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那面对着132,000米甸大军，那么基甸的32,000人算得了什么？可是神仍然说太多，神不愿意以色列人因着军力大而自我骄傲，神要让百姓学习信靠神。第三节说，神叫基甸让每个人按自己的意愿离去。而五到八节就说啊，剩下来的10,000人，神就叫基甸带他们到水旁，那些用手捧着甜水喝的有300人，其余的都跪下喝水。神对基甸说呢，我要用这甜水的300人去拯救你们，将基甸人交在你手中，其余的人都可以各归各处去。于是基甸就跟这300人呢，带着食物和脚去面对这场战争了。那神为什么要拣选那些用手捧着甜水喝的人出去打仗呢？不同的解经家有不同的解释，但是结论都是一样的，就是神用这个方法使出战的人数可以大大减低，好叫神的恩典显明出来。9到25节呢，就描述了大战前夕基甸的情况。基甸本身是没有带兵经验的，而士兵们也没有受过训练，难怪基甸对面临的征战犹疑不定。自己的军队才300人，对比起来米甸人和他们同盟的军队啊，的确如同蝗虫那么多。神知道基甸内心的不安，神要透过米甸人的对话来为基甸壮胆。于是呢，神就叫基甸起来，带着普拉潜入敌营。普拉呢，是基甸的侍从，又或者是替他拿兵器的。那么他们呢，就在敌营当中听到米甸人的对话。一个人梦见大麦饼滚入米甸营中，把营倾覆。这个梦有什么征兆呢？大麦啊， 在巴勒斯坦是很低贱的农作物，这象征了穷困的以色列。那么帐幕就代表着游牧民族米甸。很明显呢，这个梦是预言贫乏的以色列会把米甸大军倾覆。这个梦呢，就表露了米甸人心中的恐惧。基甸知道这个情况之后，就充满信心准备出击了。七章十九到八章二十一节就记载了这场战争的情形。基甸把300个人分作三队，这样部署呢，目的是要让敌人以为他们同时从三路进攻。而基甸呢，利用了羊角、空瓶和火把。那么空瓶呢，是用来盖着火光的。那么当时机来临，就上演了一场突袭战。经文说，第二更才换更的时候，大概是晚上10点到5夜吧，基甸他们就吹起号角，打破手中的瓶，假装是兵器的那种声音。米甸人就惊醒，以为战争已经开始，就慌乱起来，在混乱当中不分敌友，互相的厮杀。那么以色列人就趁机击杀敌人，米甸人和他们的盟军就慌忙逃跑，逃到呢伯哈士他。伯哈士他呢，是荆棘之家的意思，位置呢在约旦平原内。这场仗呢，以色列人大获全胜。虽然以色列人打了场胜仗，但是支派与支派之间呢，就出现了意气之争。第八章第一节说，以法莲人对基甸说，你去与米甸人征战，没有招我们同去，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他们就与基甸大大的争吵。以法莲支派恼怒基甸作战，没有召集他们，也许是怀疑呢得胜分这个掳物的时候呢剥夺了他们的份。那么基甸就以柔制刚，跟以法莲人说啊，他们的成就更大，因为他们掳获米甸的首领，而自己的族人只不过是做了一些预备工作。基甸这个谦卑的态度就满足了以法莲人，平息了一场风波。那么接着呢，基甸就和300人追赶米甸王，渡过约旦河，对舒哥人说，求你们拿饼来。舒哥呢，是加德支派的所得地。那么基甸与他的军队经过那里，因为饥饿，就请他们给饼吃。可是城里的首领呢，不理会，还出言呢奚落他们。于是基甸扬言打败米甸王后呢，会来惩罚他们。那么基甸呢，他们就继续的追赶米甸王，途中就经过了披努伊勒，这是位于舒哥东面不远的一个城。那么基甸呢，就向这个城的首领提出同样的要求，请给他们饼充饥，得到的呢也同是拒绝。那么基甸就扬言，当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要拆毁这楼，意思呢就是要拆除他们的安全保障。而米甸人的2个王西巴和撒木拿就带着剩下的军兵逃到加个，那么这已经是很接近米甸人的老家了，他们就以为基甸不会追到那么远，警觉性呢就松懈了，不料基甸呢穷追不舍。那原来米甸人跟以色列人呢曾经在他伯山有过战争。18、19节就告诉我们，基甸问西巴和撒木拿说，你们在他伯山所杀的人是什么样式？回答说，他们好像你，个人都有王子的样式。基甸说，他们是我同母的弟兄，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们从前若存留他们的性命，我如今就不杀你们了。原来基甸这次追击米甸王西巴和撒木拿，主要是为报他家族的血仇。那经文接下去说啊，基甸就吩咐长子去杀西巴和撒木拿，但是基甸的长子义铁呢却害怕，不敢去杀这2个王，结果是基甸起来杀了这2个王，并夺了他们骆驼项上戴的月牙圈。这个月牙圈呢是带有宗教色彩的事物。基甸能够战胜米甸人，证明呢是有神的灵与他同在，所以人民呢就想立他做王。 这是第一次啊，记载以色列人要立世袭的君王。可是基甸拒绝了，因为基甸认识到拥有王权的是耶和华。不过呢，也有解经家认为基甸的拒绝不过是摆摆姿态，以退为进。事实上，基甸已经运用了君王一样的特权，譬如说他把儿子起名叫亚比米勒，亚比米勒啊，就是我父是王的这样的一个意思。那无论如何，在29节就指出，基甸拒绝做王之后，他退回自己的家，放弃了民生及个人的利益，而全国也没有准备接受一位君王的迹象。不过呢，基甸做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就是战士们把从米甸人得来的耳环给他，搜集了这些金耳环之后，基甸就用这些金子，大概是17公斤的金子啊，制造了一个以弗德。以弗德呢，是大祭司的服饰，在出埃及记28章有记载。那么后来以色列人去敬拜这以弗德，那基甸这种做法为他的家和以色列人都带来了大祸。战争过后，米甸人就被制服了，基甸也从活跃的事业当中隐退下来。他妻妾众多，生了70个儿子。那么基甸呢，在事件的一个妾就给他生了儿子，叫亚比米勒。而当基甸死了以后，以色列不仅再次的远离神，也不再后代基甸的家了。总结基甸这个事实的生平，他对米甸人的战争是成功的，但是在属灵的事上却失败。基甸在约旦河西打败米甸人之后，再对两个国王穷追猛打，动机很明显的是要公报私仇，因为米甸的两个国王曾经杀过他的同父同母兄弟。基甸的仇恨心不单是表现在追杀米甸王的事件上，我们还记得当基甸经过舒哥和庇努伊勒时，这两个地方的人没有供应基甸他们食物，也没有对他们友善。那么基甸后来就把庇努伊勒城的男人都杀光了。也许基甸愤恨这两个城的人怀疑他的能力，不支持他，但是基甸自己起初对神的呼召不也是有怀疑吗？如果真的要杀的话，基甸不知啊在神面前要死多少次了。其实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也会跟基甸一样，别人亏待了我们，我们就怀恨在心，不肯饶恕。主耶稣吩咐我们要饶恕，因为我们也常常得到神的恩典和饶恕。基甸最大的失败是把以色列人引入偶像崇拜里。那基甸的使命呢，是要拆毁俄弗拉的巴利敬拜风气，帮助以色列人跟耶和华神重建关系。可是基甸却制造以弗德设立在俄弗拉，后来以色列人就拜纳以弗德，基甸根本没有带领以色列人脱离偶像崇拜。基甸的失败不单是为以色列人带来祸患，也为自己的家招来灾祸。这些呢，我们在下一回的栏目里会一一的探讨。请弟兄姊妹先读下一次我们要查考的经文，士师记9章1-57节，士师记9章1-57节，我们下回再说。
士师记2章16节，耶和华兴起士师，士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
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又到了查经法这个栏目的时间，欢迎所有的主内同工弟兄姊妹收听。那么查经法里头当然有文慧，另外呢就是有我们的主内姊妹主内同工杨丹。
对，弟兄姊妹您好，我是杨丹。那上回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给弟兄姊妹出了一道的难题，就是让大伙从马太福音第一章还有创世纪的第十章当中观察圣经的一些特殊的写作风格。弟兄姊妹您找到了吗？
要做功课啊。
对，
那这两章经文相同的地方就是答案，我们在当中能够找到的就是家谱的记载。
对了，那马太福音第一章它记载的是耶稣基督的家谱，而创世纪它记载的就是洪水之后挪亚的儿子闪、含还有雅弗的家谱。
不知道呢弟兄姊妹有没有观察到了呢？在第十七世纪的时候呢，就有人提出根据圣经中的家谱呢去推算历史年代，但这是不正确的计算方法。因为圣经家谱的主要目的呢，不是为了让我们去计算年代，而是用来追溯某个家族它历史的源流，特别是追溯弥赛亚救主耶稣基督他的历史渊源，并且呢，确定耶稣基督的确是大卫的后裔。
如果我们是用家谱来计算年代，就很容易出错的，因为家谱并没有去详细记载每一代的繁衍。譬如是马太福音的第一章八节，那就说约兰生了乌西亚，但其实约兰就不是乌西亚的爸爸哦，而是他的曾曾祖父。乌西亚的父亲、祖父还有曾祖父都没有记载在家谱当中的。
是，那么历代志上呢？26章24节是另外一个典型的例子，经文就写着摩西的孙子革顺的儿子细布叶掌管府库。那按照字面上来看呢，细布叶是革顺的儿子，其实他们之间呢相隔了大约400年。
从这两个例子当中，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圣经作者有时候他会随着题材的需要而是取舍了有关的名字，只要符合有关人物历史的源流那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呢，当家谱说呢甲生乙，不一定代表呢乙是甲的儿子，只能代表呢是甲的后裔。所以呢我们解经的时候呢就要注意到在家谱当中某某人生某某人这个生字的用法，千万呢不要因此套错了年代。
是，那至于另外的一种写作风格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以绝对的口气去记叙有关重要的真理。圣经的作者他为了表达某一项真理的重要性，有时候是会用非常绝对的口吻来发言的，否定了其他相对的因素。
例如呢，哥林多前书一章十七节，保罗说呢，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那这句话想表达的重点是传福音，在口气上呢，保罗似乎呢否定了他为人施洗的职分。其实呢，我们只要留心再想一想，就知道呢，保罗并没有否定他曾经为人施洗的事实，他的意思呢是要重申传福音的重要性。
这是非常特别的一种表达方法，是互相的对照之下而产生的效果。那至于另一种呢，就是透过具体的图画来表达比较抽象的观念了，这也是以色列人他习惯用的一种写作的风格。当他们去谈到一些抽象的理论的时候，就会很自然的去用一些具体的图画来代替的。所以圣经当中就有很多的直喻、隐喻、比喻还有拟人法的写作方法。
我们再举一些例子啊，让大家更加明白。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九节和三十节呢，就是很有趣的表达方法。经文说呢，若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身子丢在地狱里。
如果是按照字面来解释，这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恐怕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进入天国的时候啊，都是残缺不全的怪人呢。
是，那所以呢，这句经文根本不可能按照这个字面去解释。那这个作者在这想表达的意思，其实是说我们要拒绝一切拦阻我们进天国的罪恶。那么为了可以进天国，我们必须不惜付上一切代价和牺牲。
那在历史当中就有一个故事，反映了误解了圣经它用具体图画代表着抽象观念的结果。话说第三世纪的一位著名的教父俄利根，他就读到马太福音十九章十二节的时候，就照着来做了。等到他醒悟那句话真正教导的时候，一切太迟了。那究竟什么事呢？
让我先把马太福音十九章十二节读出来。经文这样说：因为有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
相信弟兄姊妹，您猜到发生什么事了吧？
是，一定是俄利根看完这节经文之后，为天国的缘故自阉了。
对，那这句经文呢，所针对的是上文提到的婚姻而说的，而不是要求信徒阉了自己。所以，当我们去看这些的例子、图画来表达的经文的时候，就要仔细的去看，仔细来观察，不要曲解了圣经的真理了。
那么，另外一个要特别留意观察的就是呢，圣经里头的一些象征字或者是词语，那这些呢，在旧约的先知书、诗歌，还有新约的启示录里头呢，经常出现的。
我就发现圣经经常是用动物来作为象征的，出现的有绵羊、山羊、羔羊，还有龙，另外还有种子、水、盐、酵和光等等。
是，那圣经中的一些数目字呢，也有象征意义啊。
是，
例如七常常象征完全，所以启示录里头呢有七灵、七灯、七星和七印。另外呢，经常出现的十二，就是神的选民的象征。旧约呢有十二个支派，新约呢有十二个使徒。
是，那至于不是太好的数目字，当然就是四十了。它似乎就和受试探或者是受苦难的日子是有关系的。譬如说，以色列民在旷野漂流了四十年，那主耶稣他也接受了撒旦的试探四十天。
是。那么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呢，我们去找出这些的数字呢，会是一个很有趣的这个查经方法啊。但是弟兄姊妹可不要误以为呢，所有这一些的词汇背后都有特别的意思。那这是我们观察的时候呢需要留意的。
那在观察经文过程当中，我们还有两大原则是需要注意的，我们也来一块谈谈吧。
好，两大原则，哪两大呢？第一个原则就是不能够把历史事实当作历史的诗歌题材或者是预言来处理啊，这是指着文体来说的。例如呢，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三章，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讲到神创造万物和人类。那么有一些学者呢，就认为神在创造万物的时候呢，并不是按照经文所讲的创造次序。他们说呢，这三章呢是史诗的题材，次序呢是为了符合诗歌的写作方法而排列的。
那他们说法就错了。
是
啊，因为我们详细去观察这三章的经文，就知道这并不是诗歌的题材，而是叙述的文体。所以这里提的神创造世界是历史，不是史诗的。
对。那事实上呢，圣经的史诗，也就是这个诗歌的这个诗啊，圣经的史诗都是历史事实。诗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呢，在处理史诗和史实，也就是真实的历史呢，这个手法是不同的。
对，在处理手法上，有的不信派学者呢，就经常出现一个错误，就是把圣经中比较神奇的部分当作是预言来看待。那最明显就是约拿书了，他们认为约拿能够留在鱼的肚子里面三天三夜不死，真的是太神奇了，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可是我们翻阅约拿书呢，我们就知道呢，当中所讲的是真人真事，主耶稣呢也把有关的事迹呢当作事实来引用，怎么能够说他是预言呢？
对呀，这就是他们去怀疑神的作为，是他们对神的不信。
是，那么现在呢，我们再来看看观察圣经的第二个原则，就是呢不能够把日用语文当作科学词汇来看待。这个听起来挺抽象，究竟是什么意思啊？那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就容易明白了。请大家看呢，以赛亚书十一章十二节，在那儿呢，以赛亚先知就预言以色列人被掳归回。
那我就把这个以赛亚书十一章十二节读出来吧。
好，
他必向列国树立大旗，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太人。
那这儿出现了地的四方这个词，那么有的人呢就因此误会圣经主张地是四方形的。其实呢，圣经不是在讲地形学，只是按照我们一般人的日常用法表示呢，神会将犹太人从四方八面呢召回来。
那四方八面也是我们常用的形容词啊，绝对不能够因此而说地球是四方形的。
对，那特别是诗篇的一些词句啊，我们就更加不能够用科学的眼光来看待了。例如诗篇十五篇第三节说，我曾立了地的柱子，那这里面所包括的是一个比喻，用柱子支撑着房屋来比喻神支撑着整个大地，这是修辞的一个手法。如果从科学角度来处理啊，大错特错。
是，那如果圣经所有的话都是从科学角度来解释呢，恐怕只有科学家才能够了解圣经呢。至于我们去查考圣经，最重要方法还是按照它的文体来解释。
无论呢是查考哪一段经文，我们都要记住呢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所说的，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那要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就得掌握查经方法，所以我们都希望借这个环节让弟兄姊妹您去掌握一些研读圣经的技巧。
而我们采用的归纳式研经法，简称 OIA 研经法呢，就是由观察、解释和应用三方面来组成的。
好了，到今天为止我们就谈完了 OIA 研经法的观察部分。那明天节目当中，文慧还有杨丹就会做一个观察部分的总结和弟兄姊妹温故知新。
是，我们会用一段经文来做示范啊。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四章一到二十六节。约翰福音四章一到二十六节是耶稣在井旁和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故事，相信大部分的主内弟兄姊妹都很熟悉。文慧鼓励您把经文多看几次，如果有时间的话尝试运用观察的技巧。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一起来查考。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我不知道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您在听文慧分享《士师记》研读还有查经法的时候，您掌握了多少呢？没有关系，您都可以写信来告诉文慧的。但愿神将渴慕真理的心放在我们的里头，愿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当中。再见。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发短信到号码13229966122，注明真道与我们分享。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免得